好，紧接着看讲义是211页，好，科判阿拉伯数字二，变同分等，论文提到如上所说，于不相应，所谓说异，今当略变，就是意思是说，在上文中，如果有提到的心不相应刑法，它的三性乃至于芥蒂等诸门分别还没有提到的内容，那么就在以下的段落，简单的做说明。宋曰：同分亦如是，并无色亦熟，得相通三类，非得定等流。请看到论文的长行解释。宋中的亦如是言，未显同分如名声等，通于欲色有情等流无复计。并无色言显非为欲色。那么言并亦熟显非为等流。那么因此呢，所表达的是同分呢，它界通三界。类通二，二是指等流一熟。这一段的说明，我们直接参考注脚313、刮胡一、普光、俱舍论记等内容。请看到内容解释的第二行。此显同分通三界为有情，为无复无计，那么通一熟等流。那么所谓的同分是指有情同分呐，虽然在阿毗达摩有另外一种称为法同分，但是在心不相应行法中里面所谈的同分呢，是指有情同分。内容是在第12份讲义的352页到358页。那所谓的同分就是有情它的类别是相同，比如说我们都是欲界的有情，那欲界的有情中可以再细分，我们都是生长在台湾的有情，那么乃至于呢，我们现在都是身处于台北市的有情，那我们现在都是身处于汇日讲堂2楼的有情等等，那这是一种分类的方法，那你也可以从其他不同的分类来做说明，比如说男性、女性等等，那出家、在家等等，那用不同的分类来做说明。好，那么所以呢，同分是通于三界，那唯有情，那么同分这样的不相应刑法，它也本质上是无复无计，本质上是无复无计，但是呢，它通于意熟跟等流，那意熟呢，在顺证理论的解释，我们看到下文呢有引用的云何意熟，有看到吗？那么他用了五趣或者是用四声来做说明，那么用五趣也是一种说明方法，用四声也是一种说明方法。那简单的来讲，就是由树叶所感的，你可能投身到人去，那这就是所谓的意熟同分。那么如果是借由后世的分类，或者他这边举了芥蒂、畜、种类、族类、沙门、泛智、有学无学，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等流，同等流类。好，所以同分呢，它除了等流性之外，它还有是唾液所感的意熟生。好，那么接着再看回这个句社的论文，就是上文本文最后一行，探讨完同分之后呢，接着是探讨德，以及诸相，这边的诸相是指有为四相了，生住异灭，有为四相。那么类并通三，为有刹那等流一说。 那么特别说明的，虽然在先前俱舍论的分别戒品，在五类分别的内容已经有探讨到了，在俱舍论卷二的地方，在诸门分别中所讲的有刹那，这边的刹那不是指它是不是有违法，这边的刹那有它特殊的含义，就是它是否是与苦类自苦法自忍有关系性的。如果是跟苦法自忍有关系的话，就名为有刹那。那为什么特别提苦法自忍呢？因为苦法自忍它本身，如果它没有，如果今生我们升起苦法自忍的话，那么代表我们过去没有同类的。因为以有部来讲，你入了见道是不会退失的，也就是当你转凡成圣之后，你不可能从圣者见道位退失变成凡夫。所以苦法自忍是转凡成圣的第一刹那，圣者的第一刹那。那么前面没有同类性质的，前面没有同类性质的，那么往后呢，之后也不会再出现的，所以它没有同等种类的，同等种类的法，所以苦法自忍相关性的心心所，乃至于这边提到的德诸相有为事相等等，跟苦法自忍有相关的系数连带关系的种种法，在诸门分别中就是可以说它是有刹那。那这个是要特别去说明的，特别去说明的。那比较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参考先前分别戒品的讲义啊，在讲十八戒的时候里面就有讲到为什么跟苦法自忍品有关的才名为是有刹那。那么德跟诸相呢，它因为跟苦法自忍有相关系，所以它是有刹那。那当然呢，它也有同等流泪的，相续不断同等流泪。那再来呢，它跟一熟生法有关联，所以它本身呢也是有一熟性的，也是有一熟性的。好，那么接着请翻页。接着颂文最后呢是提到说非德跟恶定，这边的恶定是指两种无心定，无想定跟灭尽定。那么它在五类分别中它为是等流。那么接着论文就讲到说为这个词所表达的含义呢，就是代表它没有，它不是其他的一熟生，不是所长养，不是一刹那，不是有刹那，乃至不是时。好，那原因是什么呢？可以参考注脚315。它因为是藉由同类因所生，所以它是等流果。那么这个六因是缘无果，在下一份讲义就会有详细的说明。那大家先知道同类因所生的果，我们称为等流果，同等流类啊。好，但是呢，非德跟两种无心定，它并不是藉由树叶所感召的，所以它本身不是一熟生法。那么这两种非德跟恶定，它也不是即为所成，它是心不相应行嘛，所以不是即为所成，所以它也不是所长养性。好，那么再来就提到我们刚才有说明到的观念，那非德跟恶定它并不是跟苦法自忍有关系，跟苦忍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呢它也不是属于有刹那。那再来呢，非德跟恶定它是心不相行，它不是无为法，所以它也不是实。那么同样附带一提，在诸门分别中所讲的实 是不是实，他所讲的是说他有没有是，他是不是不生不灭。因为有为法，有为法相它有生灭，对不对？所以它是不坚实，不坚实，那个坚是坚硬的坚。但是无为法它是不生不灭，所以相对有为法来讲它是坚实的。所以这边所探讨的实呢，不是说它的自性是不是实有，然后站在有部的观点，一切法体都是实有。所以诸门分别里面所讲的实，是指它有没有不生不灭这样的一种性质。如果是的话，它就是实，代表它是法相是坚实的。那因此呢，只有无为法才符合这样的一个定义啊。那么非得根二定，至于其他的行不相应行法，当然都是非实。好，那么接着再看回论文，讲义422页上文，以说如是所谓说义，那无想命根如前已变，就是这边的无想是指无想有情，无想有情，那还有命根，这在前文已经有提到了，所以此处的诸门分别呢，就不再重复了，就不再重复了。好，接着科判瓜胡二比辩，何缘不说德等为有情宿舍？好，那么论主回答，以说有情所成等故。何缘不说相通有情非情宿？以说一切有为具故。好，那最后总结，于所谓说随应所准之。那关于这一小段同样参考注脚，我们先看注脚316。316是在解释无想有情还有命根。无想是为色界，因为无想有情是在色界第四境律地。那命根呢，它界地来讲它是通三界，就是三界有情都有命根嘛，所以命根这个心不相应行法是通三界。好，那么这两法，这两种心不相应行法是同样为有情，为易熟，为无忌。无忌是指无复无忌啊。好，接着再看注脚317刮胡一，解释论文中的何缘不说德等为是有情宿舍。那这边讲说以说有情所成等故，他说等是等取不成就，那以说有情所成就故，那么以说有情不成就故，那么为前分别得非得中，于有情法有得非得，于非情法无得非得，那么基于得非得二定，有成就有不成就，那明知为是有情宿舍。那么这个是在前面所讲的啦，在有为法中只有有情来去判别他的得或非得，那么在无为法中只有两种无为，就是虚扣除掉虚空无为之外，只有则灭跟非则灭可以去讲说得或非得。好，所以既然如此的话，说为是有情所成就，所以得等为是有情宿所设，那并不是非情，并不是无情物。好，那么论文第二个段落是讲说何缘不说有为的事项通于有情还有通以及无情呢？那么因为论文前面已经讲了，这个有为事项是一切有为都具备的，都有的。既然是一切有为都有这事项，那代表什么？这事项通于什么？有情跟无情。所以论文就不再细说了。好，接着看到注脚319，是解释 论文的最后，于所谓说随应准之。那这个对于阿毗达摩论师来讲，诶，不用讲很清楚，你们都应该知道，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是没有，诶，对于这个毗昙论述的，没有那么熟知的，所以普光大师他很贴心，帮我们做整理，所以我们来看注教319，普光的俱舍论记这一段文。于所谓说随因准之的内容，未得四相非得二定，这八种心不相应行法，从戒性、戒地分别还有它的三性来做说明的话，得四相它通于三界以及不系，那么通于三性，就是之所以会通于三性，是随他所去标相或定义成就的法来去做判别，或者是随于所相关的有成就的友情来做判别。这个基本的定义在先前的卷四的内容都有提到。好，那非得通三界系，非得没有不系哦，非得是通三界而已，为限于有漏法。那它非得本身呢是无复无计，是无复无计。好，那么这个是对于得非得的做界地分别还有三性分别。好，那接着对于无想定，无想定因为是属于色界的第四禁律，所以它是色界所系。那灭尽定呢，它是属于非想非想地所系，所以它是无色界地，无色界系。那这两种无心定都是善法，在三性中都是善法。好，所以普光的俱舍论记呢就很详尽的帮我们做了一个标示总说。那么前面相关的内容从卷四讲义的第十一份一直到卷五乃至现在的内容都是在说明心不相应行法，从它的名相基本定义以及的辨明它实有非实，那乃至于它的诸门分别，那么事情就很简要但是很完整的做一个交代。好，那么请问针对以上的内容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我附带提了，我之所以会这样一直问，那其中一个原因基于说在这个暑假刚好就是有传那个上一期的那个录音档的文字给我做校正，那其中有个地方我看了之后有点会心一笑，因为在我们上一期有提到导师的著作里面讲到众贤的顺正理论讲了有某些内容，它虽然跟大毗婆沙论的正义不太一样，但是导师讲说这不能说是众贤的心意，那么这个心意我们用嘴巴讲可能会想成什么，可能是心里的这个含义，我们讲说你有没有这个心意，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意，可是事实上导师所讲的心意是什么？心的意义，那个意是指义理的那个义，不是我们讲说意识的意，那心是新旧的心。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口头上的表达有些词句啊，或者所使用的文句内容可能会有同音的情况，那么再加上有时候我的喉咙状况不是那么好，所以会有沙哑或者是咬字啊等等，可能会有不清楚的，那因此我会希望说如果大家在现场听或者是之前听这种这个叫什么录播等等的情况或直播等等的情况，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够 尽可能的去厘清啊。那如果觉得说啊，因为现在我们在录影，那可能不方便当场提的话，那就可以利用下课的时间。那为了避免就是误解啦，你说众贤的心意，怎么会讲他众贤有没有那个心意干嘛？你就会跑错了方向。那这个时候就会有点麻烦。因为我也是看了那个文字档，我才知道说，哎，原来当时我没有把它表显得更明白。因为我讲说心意心意，大家应该会知道吧，我就没有讲得很清楚。那么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觉得哪里不明了的地方，或者是觉得诶有点模糊的地方，就不用太客气，尽量提出来。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接着就请拿出第14份讲义。在说明完设法心所行不相行种种内容之后呢，那么论文具摄论主事亲呢，他很程序先前在谈心不相应行法中有为事项里面的某一句话，那么程序来带出所谓的六因四缘五果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一般我们都很熟悉的一句话，这个尤其知道中论的人，我们都会听过众因缘说法。那我们都知道佛法也都是很强调因果因果。那么但是呢，到底因是什么因，缘是怎么样的缘，产生了怎么样的一个结果成果，那么在阿毗达摩他会很详尽的来去做定义，什么样的因对应什么样的果，这个是你不能去思维有错误的。比如说你不能讲说等流果是借由一收因所生，那这个就是错误的一种因果思维了。所以我们一般会讲说啊，就是这个因缘嘛，因缘是嘛，但是现在论主我们看到论文他讲说如是以说心不相应行，那前言生相生所生时非离所于因缘和合，那么就要来探讨此中合法说为因缘。那么前言是指我们第13份讲义的410页了，在探讨事相的时候，虽然主张说借由这个有为相的生相来去生起所生的果法，但是呢它并不能离开其他种种的因缘而生，这个是有部的讲法啦。那因此呢事情借由这样的一句话来去撰写，来去编辑出那下面的六因四缘五果，有部你所讲的因缘所生的果法到底怎么去说明。好，所以先谈因再谈缘，先谈六因再说四缘。有部所讲的因有六种，请看到以下的论文，且因六种，那何等为六？颂曰：能作即具有同类与相应，片行即易熟，许因为六种。那么按照说一些有部的讲法，谈到因就只有这六项，没有第七，那也不能少于这六。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果法它的都同时具备这六因，它有相对应的。好，那么因有六种：一能作因，二具有因，三同类因，四相应因，五片行因，六易熟因。好，那之所以论文有这样的次第案例，根据中国古德的认知，他认为这个是从范围的广到狭来做的一个次第安排。那么如果严格讲起来的话，能作因它范围是最广，那具有因以属性来讲相近，它是跟相应因可以说是 比较有直接的关联。那同类因跟片形因，它本身的关联性属性是比较强的。但是在比如说注脚六刮胡一法宝的具色论述呢，它下面就引用了贤，同样是众贤的显宗论，乃至于他自己的看法来去做说明。那为什么现代具色论有这样的安排？那么再看法宝的著作之前呢，我们先参考导师的，就是讲义的424页，导师的著作里面有一个图表来去说明阿毗达摩论师，尤其是以迦旃延尼子为首的有部论师安立的这六因。好，那如果我刚才所讲的相应因为什么跟具有因它的关系性比较强呢？两者是有一个共通点，它都是什么？因跟果它是同时的，它是刹那同时的。那么相应因它所指涉的就是心心所法，意思就是说唯有心心所法才能够作为相应因。我们之前有谈过相应有五义嘛，那谈相应只有在心心所法才能谈相应。好，那么具有因呢，就是果法与因是同时存在的，刹那同时的。那么导师这边简要的讲，就是有为法中的其中一分啊，其中一分。那至于是哪一分，后文会提到，比如说有为的事项啊，或者是四大种等等，这个在后面会提到。那我们先掌握比较大要的，先理解大要的。好，那么接着同类因跟片形因还有异熟因，这三大类它就是有前后异时，也就是说因跟果本身并不是在同一刹那，是有前后性的不同的时间点。那么在这前后异时中又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属性相同，比如说都是善，都是恶，都是无忌等等，这样的同性类的，它又分成是同类因跟片形因。那同类因的范围比较广，它是三性，这边三性就是指善、不善、无忌。那各自生它同性的，比如说善生善，不善生不善，那有复无忌生有复无忌，无复无忌生无复无忌，这就是同类因。但是片形因它范围比较狭隘，它是唯有烦恼片生五部，这边的五部就是指见苦、见集、见灭、见道，以及还有修所断这五部，这个往后会提啦，大家先有这个印象，就是见所断中分成苦集灭道，就四种嘛，见所断法分成苦集灭道就四种，再加上什么修所断就是五部，这个称为五部。好，那片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比较狭隘的范畴里面做探讨。好，那再来前后意识中的异性的异性类的，那么这个是从有部的看法来讲，有部认为异熟因是有善，是有漏善或者是不善，但是他所升起的异熟果是什么？唯有无忌性，所以它是异性类的，就是因是善恶，果是无忌，所以说是不同性别，不同性类的。好，那么以上这五因都有它的一个别的，它的一种共通点。那再来呢，能作因它的范围很广，一切法 除了自己之外，一切有为法除了自己之外，其他的都能作为能作因。所以导师这边的分类呢，如果从时间的角度来讲，能作因是不限时分的，也就是说可能是同时，也有可能是一时，都可以，所以是不限于时分。好，那这个是在导师的著作里面有这一小段文做探讨。那么我在讲义423页那个出处应该是有错误啦，198到190，因为标示有错，越读越回去。好，那么接着我们看回讲义423页注脚六刮胡一。那么在法宝的具色论述呢，它是在说明为什么论主他的安排是从能作因一一直到第六项是一手因。他说这个是范围比较广的先讲，那能作因的范围最广，所以先提。那再来具有因呢，他因为片属于一切有为法中的某一分，所以他第二。那同类因呢，他是属于有为法中的同属性的，所以排为第三。那相应因是有为法中局限于心心所，但是遍通于三世，所以呢它排为第四。那遍行因呢，因为它只局限于染污的某一部分。那么在法宝这一段文呢，它有讲的还稍微细一点，它是分为欲界二部的一分，那么上八地呢，它是二部，也是二部的一分，所以在三界九地中呢，它都是相对而言，都还是比一手因要来的广一点点，所以顺序就排在一手因之前，顺序就排在一手因之前。好，那么也许看这边的内容，可能大家还不是那么熟悉。为什么法宝这边现在这样讲？比如说谈到同类因的时候，为什么说同类因要扣掉未来世？未来世的法，这边是。不是扣掉未来的时间，是扣掉未来世的法，未来法不能作为同类因。那原因呢，在这一份讲义的447到448会提到了。那所以我们大致上先有这样的观念，大致先了解说哪些法的内容可以作为同类因，或者是相应因，或者是片行因，大致有这样的了解，有这样的印象，往后我们在读内容的时候就会加深，就会能够加深。好，那么在讲义424页的注脚七的内容，那么它内容是在探讨说，在目前的经证里面有提到四缘，但是没有提到六因，那六因到底是不是佛说的？站在有部他的正义认为六因也是佛说的，但是呢佛为什么现在的经证看不到呢？他下在大毗婆沙论乃至顺证理论呢，他就举出了很多可能性，比如说其中一种可能性，佛是处处善说，那后世的阿毗达摩论师呢把它总集，那另外一种可能性，为什么现在经证我们看不到呢？就是当时的阿毗达摩论书啦，当时的阿毗达摩论师为什么看不到呢？那我们现在的阿含经等等也找不到，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有些经典在流传的过程中呢，已经怎么样散失了，尤其以前还是怎么样口耳相传啊，更容易会忘失，没办法流传到后世， 所以即使佛有讲，但是呢没有流传下来，没有流传下来。那么因此在大毗婆沙论乃至顺证理论呢，他有提了很多种可能性。那最后他们还是站在说，事实上六蕴还是世尊曾经有讲过，仍然是佛所说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就直接看到讲义是425页的能作因，我们先了解基本定义。且出能作因向云何？颂曰：除智于能作。论文长行的解释，一切有为为除智体，以一切法为能作因，有彼生实无障住故。好，那么一切有为是指说，这边的有为是指被升起的果法。那被升起的果法除了自己之外，它可以用所有的有为法跟无为法作为它升起这个果法的能作因。好，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说，因为这些有为法它升起的时候，一切法都没有去障碍它升起，就是论文的有彼生实的彼呢，是指前面的一切有为。好，那么因为这样的有为法它既然能够升起，代表什么？它没有被障碍嘛，如果它被障碍它就无法升啦。所以当某个有为法它升起的时候，代表其他的所有，不管是有为或无为法，其他的所有法都怎么样？没有去障碍它升起，所以它才能够存在。那因此呢，站在这个角度，所以所有的一切法对于某个有为法升起都是能够称为能作因。所以能作因的第一个含义，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含义，就是不障碍，不障碍魔法生，这就是能作因的含义。好，那接着看到第二个双圆圈，虽于因性亦能作因，而能作因更无别称，如色触等总及别名。好，那这个意思是说呢，虽然对于其他的五种因，他们也同样具备无障住这样的一个，符合这样的定义，也符合这样的定义，也可以称为是能作因。但是呢，因为其他的五因，它又有怎么样更特殊的一种角色作用，所以就从它一种特殊的一种性质来立名。然而能作因本身除了无障住之外，有没有其他的特性呢？没有。所以呢，能作因它更无别称。因此呢，就以能作因来立名。好，意思就是说，其他的五因对于所升起的果法，同样也有扮演什么不障碍嘛，这样的一种，也有不障碍这样的一种特性啊。但为什么其他的五因不用能作因这个名称呢？因为其他的五因有更特殊的含义，所以用比较明显的一个名目来去立名。那能作因因为没有，因为没有其他特殊的一种含义，它就是以无障住，不障碍法生起，作为它立名的一个标准。好，那么事实上呢，能作因除了有无障之外，另外呢还有一种特殊的角度可以做说明。那这在注脚十刮胡一，那众贤的顺证理论就有提到。那么他说，此能作因略有二种：一有生力，二 为无障。诸法生时为除自体，以一切法为能作因。那有彼生时皆不为障。那么但是呢，于中少分有能生力。这一少分中有力，有能生力的这个因，它因为有能生的这种特殊的功能，那么除了这某一分有能生的功能之外，其他的如果是无力因，也就是说没有生起国法的这个能力，这样的一种因呢，它就只以什么？只以不为障碍来去立名，立作能作因。所以意思就是说，虽然某个有为法可以用一切法作为能作因，但是一切法中可以分类，有些呢对于这个有为法的升起确实还有给予什么它升起的一个利用，还有这种助力，但是某些呢只是什么，我不妨碍你而已，我对于你的成就我没有任何的功德啦，但是我其中唯一的功德是什么，我不妨碍你升起。但是有某些人是什么，有某些法是什么，你的功德成就它不止不妨碍你，还有怎么样帮助你的。所以众贤在说明能作因的时候呢，他从这两种有生力以及为无障来去更详尽的去做说明。那下一段文就特别提到说，为什么要扣除自体，为什么要扣除自体呢？那么下面就讲说，因为自体本身不管是你已经存在或不存在，都会怎么样，都不能作为自体升起的因缘啦。我们用比较简单的话来讲的话，如果你的自体已存在的话，你还需要其他的，你还需要借由自己来升起吗？不需要嘛。那如果自体不存在的话，你怎么借由自体来去升起自己？这种说法跟中论有点关，有点相近啦，就是我们讲的四门不生，有没有里面的自生啊？如果你说我，也说四中正的存在借由四中正才能够升起的话，我这个国法升起的条件是借由我自己，这个是什么？从逻辑上就可以看出它的矛盾嘛。如果我这个国法已经存在的话，我就不需要有其他的因，乃至于借由自己来生了。那如果我这个国法是还不存在的话，那请问我怎么用一个不存在的法来作为升起的条件呢？所以是不行的，所以是不行的。所以站在有部的才会有这样的观点，我相信大家都有看过，就是在众贤顺正理论的最后一行，有余师说至于自体不见有用，故非因缘，如什么指端刀刃也。这个就是有部讲的，指不能自止，刀不能自割，眼不能自见，你眼睛可以看外面，但是你看不到自己。当然你不能说那我借由手机镜面啊什么水就能看。它是扣除掉你有这种借由其他物品啦、就是你指来指去你指不到自己、指头指不到自己。刀子你可以割任何东西，你割不到它自己。那眼睛你可以看外面所有的万事万物，但是看不到自己。所以同样的自体的法也不能作为自己升起的一个条件。好，那么在顺正理论有一段文讲说，就是第一个有余师的上面那一段有讲说，又一切法不带自体，因有恒成损减等故。那么这段文刚好在法宝的具色论述有做说明，说明就是在我们现在注脚时的打星号那一段文。如果自体是恒有的话，那么它的国法呢应该是恒存的，就会不断的 生成，就不会消失，但是这个呢会跟有为法有生灭相违背。那如果这个字体所带的字体是第二个字体的话，那第二个字体其实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的话它就不会是字体嘛，所以呢应该就如顺正理论所讲的，应该是损减，会犯了损减的过失。好，所以在论文里面才会讲说，一切有为法扣除掉自己，可以用其他的一切有为无为法作为能作因，作为能作因。好，那至于对于能作因进一步的探讨呢，我们就等下一周再继续做说明。最后我们一起回向，请合掌。